聚会，我们重新来线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征战极其强烈的时代。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从欧洲蔓延到全世界的这一个抵抗你的力量，他们打着人权、民主等等这些的旗号，赢得了许多人的心，蒙蔽了甚至于许多基督徒。现在我们看到像川普这样的人，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他摆脱不了这种文化的基础对他的约束。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不在这种政治正确的那个风口浪尖上。主啊，使我们可以在更低的处境里头，可以保持向你的忠心。主啊，使我们不被这个拜偶像、拜树这样的文化直接侵扰我们。主啊，愿你的话再一次光照我们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内心，使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在你的真道上，在你的生命里面当走怎样的道路，也使我们能够看清楚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在用什么样的诡计花招来与我们征战，好使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中不至于随流逝去，不至于被欺骗，拜了那兽，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主啊，我们求你与今天晚上的时间同在，孩子再一次把自己也分别为圣，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洁净，求你使用。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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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四福音合参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前边我们查过讲过了关于主耶稣的出生时间到了。那么使徒保罗所说主就被这个妇人所生，且胜在这个生在这个律法以下且胜在律法以下。那么，为什么要生在律法以下呢？就是要和我们同有血肉之体，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能够赎出来。所以，主耶稣在世，他的一切行事为人，都要跟正常的人完全一样。耶稣行神迹，那是圣灵的能力；耶稣讲论做事，那是父上帝的旨意。耶稣自己的生命，只有保持他自己不犯罪，所以他向着罪死。他一生走在我们所今天说的基督徒背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当主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其实，主耶稣自己从头到了都是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叫别人背十字架而自己不背，不是。他是第一个背十字架的榜样。然后我们上一次呢，就谈了关于施洗的约翰把耶稣显明出来，耶稣开始了他的福音事工，在他30岁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显明 极其重要啊！这个施洗的约翰也为我们主耶稣预备好人心。那么，事实上，这一些盼望弥赛亚的犹太人，由于长时间啊，在这个政治上，所经历的痛苦，从巴比伦掳掠了以色列以后，以色列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就灭亡了。虽然他们很多还是犹太人住在自己的犹大地，但是呢，他们已经不再是在自己的君王或者自己的政府的管理统管之下了，而是今天属于这个大帝国啊，明天属于那个大帝国，一个不断被其他的帝国轮流征服、轮流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由于这个犹大啊，这个自己的信仰，跟这些无论是波斯的啊，无论是巴比伦的，还是希腊、罗马的，那么在这个信仰上，那是不一致的。这些国家民族都是拜偶像的，啊，都是多神的，啊，都是败坏堕落的。唯有以色列是独一真神的信仰，所以他不拜偶像。所以这一些民族为了征服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啊，那么这些办法都不成功的时候，最后就逼迫他们。当然，这个背后呢，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关系，是吧？所以在启示录的12章里边就说啊，这个，那么头戴12星冠冕的这个，在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的这一个妇人啊，那么大红龙一直是跟他征战的。那么以色列在这样的痛苦的里边，所以他们呢就非常盼望弥赛亚。那么在这个盼望弥赛亚的时候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边啊，特别是像以赛亚书是吧？那么福音这个弥赛亚来了啊，救恩要临到万邦啊，那里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是吧？那么，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从这个以色列出埃及啊，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就说了，是吧？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啊，全地都是我的，是吧？所以祭司的国度就是你们存在，是为了处理上帝和世人之间的关系的，啊，所以你们立约，神给你们立约，你们被拣选，是吧？成为属神的子民，是吧？圣洁的国度，那这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是为了普世人的救恩。其实他们按理来说应该是知道的，可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历史进程当中，他们中间绝大部分的人都更加盼望一个政治的弥赛亚，而对于这个真正神的儿子，普世性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后裔得福的这个观念呢，已经慢慢慢慢的模糊掉了。其实很多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也犯同样的毛病。虽然主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吧？但是包括咱们教会之内在内啊，我们去的意识是非常弱的，啊，大部分呢都是为了本教会啊在忙碌，是吧？我们 什么都是在本教会。那我们训练宣教士，差派宣教士，支持宣教士，甚至于我们自己也去宣教，甚至于我们可以为了宣教把自己的教会拆了，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拆出去。很少有教会要这样做的，对吧？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做。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新约教会已经成立了。主耶稣的命令多清楚啊！你们就是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吧？当彼得把福音传到这个哥尼流啊，这个意大利人的家里的时候，出席教会的人，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哦哟，非常的不理解啊，非常的严肃对待彼得，说你到外邦人家里边去吃饭了。那你不到外邦人家里去吃饭，你怎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看到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犹太人来说啊，要突破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困难，以至于到了最后啊，如果任由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当中啊，要把福音真的传遍地极。那简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神才兴起大逼迫，砸碎耶路撒冷的教会，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必须出去，必须出去，不出去杀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被逼无奈的离开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到万邦，这不是自觉做到的，是他们不得已这样做的。那么从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当时呢，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这种政治的弥赛亚的观念是非常强的，包括门徒在内。我们在教会里边跟大家讲过啊，犹大就是卖耶稣的犹大这个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在人的眼光来看是个坏人。他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道德非常低下的人，不是的，对吧？那么，在这个主耶稣预言自己要，被有人要把他出卖的时候，主耶稣那么明显的说就是他，对吧？可是呢，没有人相信是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包括这个有人打破香膏，把玉瓶的这个膏油浇在主耶稣的头上的时候，他先来指责耶稣，其他的门徒都随和呀，没有人说，哎，你怎么这样呢，对吧？人家做的是为咱们的主，咱们自己没做也就罢了，对吧？有人做了，你还去阻拦吗？没有门徒出来，说句所谓的这种公道话的，都是随和他，认同他，对吧？那么为什么呢？最后他这样的所谓的一个好人，居然把耶稣给出卖了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犹大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政治，在政治上盼望弥赛亚的这个犹太人。那么他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跟其他的门徒，可能很多门徒啊，咱不知道有多少比例。把耶稣看作政治弥赛亚，就包括，这个彼得，不是这个雅各、约翰是吧？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那他们的母亲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就说将来你得了国家以后呢，得了政权以后啊，也就是说你做了王，你是大卫的后裔，对吧？他们都是亲戚啊，他们非常知道啊，耶稣就是大卫的嫡系。后代是吧？那么你做了王，得了国啊，叫我的儿子呢？就像当年的约押啊、亚撒黑啊，这个亚比筛是吧？哎，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来辅佐你，是吧？这个那他们也我们的家族也有荣耀是吧？主耶稣根本就是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啥，是吧？所以他们所求的仍然是政治上的，这个能够带领犹太人啊， 推翻啊，抗拒，外邦的统治啊，当时是罗马，是吧？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像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那么这个观念呢，在以色列的民间，犹太人的民间啊，极其强烈，啊，甚至于在门徒当中呢，也不例外。因此，咱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在世上做工，我把它称为加利利事工啊，把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那么在加利利事工的上半部分，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啊。那么主耶稣做工的重点，就是要叫这个门徒啊，至少叫门徒在这个百姓当中，主耶稣为未来的初期教会，做福音的预工，啊，造成影响，是吧？但是主耶稣并不求当时这个门徒以外的那一些犹太百姓啊，就知道他啊，认识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吧？那么，当然，主耶稣希望他们认识，但是非常困难，对吧？那么，主耶稣呢，盼望门徒能够认识他，啊，门徒能够认识他。那么，在未来的，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初期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由于门徒对于基督的这个认识，那么非常准确的时候，门徒就可以继续来为他的名来，这个传扬这个福音啊，来做见证。那么，如果主耶稣把他的时间啊分散了，用在了这个百姓的身上，可能百姓也认识不了，门徒也认识不了，那整个工作就做夹生饭，就最后就坏了，是吧？所以呢，主耶稣重点的工作，虽然他工作是在百姓当中啊，他在这个各城各乡走来走去，是吧？带着门徒走来走去，可是他工作的中心就是在这12个门徒的身上。那么除了这12个门徒，还有70个门徒啊。我们知道呢，从一开始就跟随主，一直跟随到最后。除了这12个门徒啊，还有那70个门徒里边的另外两个门徒啊，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边，最后呢，就是这个要摇签啊，在他们中间抽签是吧？看看他们两个人呢，谁能够有资格来这个取代犹大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这两个人呢，也是从起初就跟随耶稣，直到耶稣复活升天，是符合做门徒条件的。那么，完整的、系统的、准确的对于主耶稣的认识，是这个主耶稣训练当时的门徒重点的工作。主耶稣在世，也可以说是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重点的工作，是吧？所以，他把重点的时间花在门徒身上，因为门徒要继续他的工作，而众人要等待这些训练成熟的门徒再来帮助他们，啊，初期教会整个的教会来帮助那些人。所以，主耶稣虽然在大众当中做事儿，但是他的这个目的却是在门徒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加利利事工的上半部分啊，跟大家概览一下。上半部分，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用路加福音为标准啊，路加福音。其实四个福音书呢， 都记载了很多相似的关键的事情啊，比方说五饼二鱼，是吧？五饼二鱼，是这个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都记录了的一个神迹。那么这个五饼二鱼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主耶稣做工的这个阶段。那么在五饼二鱼，这个很快啊，就是彼得认主。那么彼得认主，就是主耶稣做工的那个前后两个大部分的转折点。就是前半部分，主耶稣做了那么多工，讲了那么多的信息，就是要叫门徒有机会来认识他。那么五饼二鱼和这个彼得认主啊，到了最后呢，都是彼得认主啊。那么咱们说彼得认主这件事儿呢，主要就是主耶稣带领门徒啊，来到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啊，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呢，主耶稣在那里就问众人说：“我是谁？”啊，他们就说：“你是以利亚，你是这个谁谁谁啊，先知里边的一个。”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里边呢，只有彼得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弥赛亚。圣经里边说，从此主耶稣就预言他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当彼得认出了主耶稣的真实身份，那么主耶稣说：“这第一段的这个工作完成啊，那么就成了下边呢，就接下来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就是耶稣要为他上十字架来做准备了。所以，这个上半部分是对他身份的认知。”下半部分是为他的救赎大功，在门徒当中，让门徒来训练门徒。那所以，在这个主耶稣上半部分啊，这个工作呢，在马太福音是到了第16章，那么在马可福音是到了第9章啊，路加福音也到了第9章。所以，路加福音呢，把加利利施工的第二大部分记载的比较详细，而约翰福音呢，是到第6章，然后，它的后半部分其实，约翰福音重点是记录了耶稣的最后晚餐啊，最后一个星期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间呢，占了约翰福音的1/3的这个以上的经文啊，非常非常多都是在主耶稣最后一周的讲论，啊，在最后晚餐的讲论占了大量的篇幅，所以这个加利利施工里头呢，首先的第一个大部分啊，就是把耶稣他是谁来显明出来。那么做了记载了这么多事情，咱们说，前边的3卷福音书呢，都是记载历史的事实，耶稣的讲论，但是不多去评论。到了约翰福音，主耶稣呢就这个借着使徒约翰啊，把他是谁强调的特别明显啊。那么在中文圣经里边呢，有些时候就多加了一些字，比方说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啊，这个就必死在罪中。”其实这个“我是基督”呢，这个“基督”啊，底下是点点点，是加进去的。在约翰福音里边，很多的时候就是 “I am”，啊，你们若不信我是，这个“我是”就是旧约圣经里边所说的耶和华，希伯来语里边所说的耶和华。啊，到了希腊语呢，它就翻译成 "I am"， 啊，就是我是。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特别的强调，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的那一位。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原来是神的儿子穿上肉身来到世界，他是一个特殊的后裔。其实，灵魂说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比亚伯拉罕早多了。所以他说，你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是吧？耶稣说，我当然见过亚伯拉罕，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呀，他怎么会没有见过亚伯拉罕呢？是吧？但是当时的人，犹太人啊，完全不能理解，说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能见过亚伯拉罕呢？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呢，他是非常强调，从起初第一句话开始，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直强调他就是那一位，I am，I am。所以呢，这个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就是到了最后，关于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啊。仍然是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对吧？”所以有了这个，可以了，啊，所以主耶稣的这个事工的方向就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说，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前边的三卷福音书里边呢，没有最后一段的这个讲论啊。主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啊，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啊，所以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你们要得着生命，是吧？我给你的生命，耶稣说，我跟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一段的讲论呢，在前边的三卷福音书里边没有记录，到了约翰福音呢，把它总结出来了。那么这个总结到了最后啊，就是使我们看到彼得啊，就是。认出主是那一位有永生之道啊，有永生之道的那一位。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和这个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彼得对耶稣的认识，这两个宣告非常关键啊，就成了主耶稣做工的第一段的成就，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从此呢。主耶稣的做工就开始转变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说呢，我们以这个路加福音啊为主，来看看主耶稣做工的这个历史啊。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路加福音里边在记载主耶稣他的加利利事工的前半段啊。都记载了哪一些的事情呢？我们概略一下，大家咱们一块儿来，了解啊。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经文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全部跟大家来讲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挑出来一些重点啊，帮助大家来了解。那么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后的灵修啊，使我们从整体上能够看见啊，这个圣经所记录的那个脉络。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马上第五章啊，就咱们上次也略略提过了，主耶稣招门徒，对吧？那么在招门徒的时候呢，这个。其他的福音书里边，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啊，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呼召，彼得两兄弟啊，这个雅各两兄弟，那么他们在海上打鱼回来洗网是吧？那么然后呢，这个主耶稣讲话啊，讲到用彼得的船，讲完了以后呢，叫彼得把船 滑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然后就这个圈住了很多鱼啊，然后彼得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就说了，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们惊讶这一网打上来的鱼，然后呢他们就舍了网跟随了耶稣。那么这件事情就这么记录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个方式来呼召他们四个人呢？当然有些解经啊，就是说主耶稣用神迹啊，用神迹，因为在这之前呢，主耶稣还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是吧，主要是用神迹。其实呢主耶稣这件事啊，他是要应验诗篇里边这个对他自己的一个预言啊，诗篇这个107篇啊，里边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诗篇107篇第23节啊，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那么然后呢又说啊，因他一吩咐啊，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的空中，下的海底啊，心中难过，心中这个因患难便消化啊，然后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喝醉酒的人，他们无计可施啊。然后呢于是他们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把他们带到风平浪静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在深水当中行的神迹，是吧，这个这是经历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人看见他在深水中所行的神迹，然后呢就称赞他，是吧。所以这个诗篇里边所预言的啊，在主耶稣的生平里边呢都兑现。那么在这个呼召彼得约翰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深水中啊，在水深之处打鱼，是吧，这个看见他们下了网以后啊，这个看见这个在深水当中打上鱼来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就说，主啊，我是罪人，对吧。所以这个呢都是与旧约的应验有关系的。那么那里说他们看见谁在深水中所行的神迹呢，看见谁吩咐风浪就起来，又吩咐风浪就洁净了，就平静了，是耶和华啊，就是 I am 啊。所以这里只记载了事件啊，但是到了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把这个 I am 这件事情呢就提出来哈。那么也许他们在这个行神迹的过程里边啊，他们刚刚看了以后，他们只是惊讶去了，忘了诗篇107篇的经文，也可能他们想起来了，圣经没记，对吧。但是呢主耶稣这样做啊，他是应验旧约圣经所说的话。那么然后呢马太福音在他的第8章里边记录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得洁净了。那么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长满了大麻风啊，来夫妇求耶稣说，你若肯，我就必能得洁净。那么长大麻风得洁净呢，行神迹是可以的，但是主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特别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伸手摸他啊，伸手摸他，他一摸他就立刻得了洁净。那么这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大有能力的神哈，所以我们世人为什么不能要这个跟传染病的大麻风要隔离呢，对吧，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所以当这个大麻风的这个疾病啊它要传染的时候啊，人的身体呢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啊来对抗这个大麻风。所以这个大麻风呢 他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特别是在利未记里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记录啊。似乎他在属灵的关系里边呢，他就像一个罪恶啊，非常的污秽，它具有传染性，所以呢，这个对付他怎么办呢？在旧约的时候，只能隔离啊，用隔离的方式，杜绝这个传染。所以以色列人呢，叫这个分离为圣，是吧？把不跟外邦人接触，不跟外邦人的这个污秽啊，就像这个大麻风一样，这个罪恶，是吧？可是耶稣却摸他，啊，那么耶稣摸他的时候呢，这个大麻风的病不但没有传到耶稣的身上，反而叫耶稣的能力把大麻风的这个病啊给治好，给把里边的这些这个菌毒啊给他杀死，是吧？那么这表明耶稣他的生命是一种超自然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边带有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世人所具备的，而是神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自己这种超然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伸手摸他啊，都记录了这个动作呢，就在表示主耶稣他的生命的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是吧？在这一个小小的动作里边。见证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来是要医治人，对吧？从污秽、从病痛、从罪恶当中得洁净，对吧？这第一个神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呢，记录的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呢，是以水变酒，在婚宴上。这也具备深刻的属灵含义，让这个读圣经的人，主耶稣在当时让门徒知道，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心腹，这个新郎啊，教会是他的心腹，将来有一天他要来迎接教会，好像。这个新郎要迎接新娘一样，所以启示录里边啊，包括这个使徒彼呃这个保罗啊，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后面啊，提到婚姻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启示录19章也描述啊，当这个最后世界结束，圣徒被提，要到他那里去赴羔羊的婚宴，是吧？那么赴羔羊的婚宴，那么教会是以什么身份呢？乃是以这个新妇的身份，是新娘子的身份。那么，因为那个之前的时候，和那个同时的时候，要宣布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基督要做王，啊，基督做王了。那么，他既是王，啊，那么我们被邀请的到他那里去赴宴的教会，就是王后，啊，所以教会何等荣耀！啊，将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的时候，我们将何等的荣耀被提！啊，有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一生这个很基督成为基督徒以后，还有许多许多的失败，所以呢，我到天国里边去，什么管十座城、五座城，我都不配，是吧？我到那里到天国里边扫大街就行。”你低看自己了，对吧？所以教会整体的位分。就像，当然这个不是，和世界上的君王和王后当然不是一回事儿，对吧？他用这个尊贵性来做比喻，啊，所以论及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而是神的儿子和我们一同管辖，啊，所以这件事情呢，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 然后主耶稣就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边的第二个神迹所记录的呢，就是要医治一个瘫子，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叫这个瘫子站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叫他的罪得赦免容易？所以这个其实接续上边这个大麻风洁净啊，继续谈到污秽罪恶要得洁净，也就是因信称义的问题，是吧？所以呢，就提到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啊，权柄，那是怎么赦罪的呢？啊，所以这一位我们的弥赛亚，不是来建立地上大卫政治的国度的，而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要建立一个天国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啊，都是围绕着天国啊、天国啊、天国。到了13章，继续讲天国。啊，比喻天国，神的国啊，怎么回事？所以呢，这是一个灵性的，是一个普世的，是一个永远的，是一个罪和义，是一个死与永生的区别。那么远远大于犹太人他们的文化里边所认为的那个政治上的那个国度。啊，那个弥赛亚。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主呼召马太这件事情，啊，那么继续上边的主题啊，就是这个罪人要得救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干什么？来建立这个一个属灵的被称义的。存到永远的天国或者神的国，对吧？因此呢，主耶稣下边就用这个进食的问题，是门徒啊，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啊，关于进食的问题，是吧？那么进食就是要等待、盼望、祈求弥赛亚的到来，是吧？耶稣说：“我来了，我已经来了，现在不必再用你们过去传统的方式了。”是吧？因此呢，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乃是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也没有把这个旧布补在新，把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他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那你不能再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新时代的思维，啊，用旧时代的思维来，面对新时代的事物了，是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不了明不明白啊？所以你把新布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是吧？那么旧的就是旧约时代了，是吧？你不能把新约的这个事物思维做事的方式，再拉回到旧约里边去，这是不对的，是吧？也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也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新时代的思想该有的，用旧时这个观念啊，用旧时代的思想来往上套，啊，这是不行的，啊，所以呢，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也就是说，用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新时代的事物，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正确的把握，要不然的话呢？你两边都乱了，你不新不旧，对吧？你拿着旧约想新约，这就是犹太人解释新约圣经啊，很困难，是吧？他们常常把旧约的东西又拿出来啊，所以主耶稣说，文士这个要受教做天国之子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就是从库里边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对吧？他们因为他们旧约的历史，他们总把这个新约和旧约，来混过来，搞不清楚，是吧？进入新约就是进入新约，旧约的时代结束了，啊，咱们上个礼拜还在谈到安息日会的问题，是吧？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啊，自以为自己很圣洁，是吧？那么十条诫里边安息日这一条呢，不应该所谓的废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守安息日吗？ 问一问大家，我们今天还守安息日吗？
不守，
不守。那是不
不
是
守，
我们违背了律法呢？
没有不
为什
守。
么？为什么？
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
是的，特别是这一条律法，安息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安息日了，是吧？所以，咱们来看啊，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门徒掐麦穗就吃了啊。那么这个叫收割啊，这是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因为这个是最典型的劳动，是吧？然后有几个文士，这个有几个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了：“经上记着大卫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进了殿啊，吃了陈设饼，那是只有给跟从的人，这个又给跟从人的吃。这饼是除了祭司之外，别人是不可以吃的。”耶稣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为什么这个饼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祭司可以吃，祭司在殿里边有神同在的时候，他们是神圣的。那么，当这些这个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来到了殿里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因着殿而成圣，所以他们就可以不能把他们当做不圣洁的。如果他们不圣洁，就不能在殿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吃。啊，和祭司一样。那么这些东西呢，带到外边去不可以。所以在这里说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与耶稣同在就是在安息里。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继续守安息日，因为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7天纪念一次。那为什么要纪念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因为犯罪而从安息里边失落了，所以我们纪念。然而，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希伯来书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随时随地进入到至圣所。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宝贵。一切信的人，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安息里。我们已经在安息里了，为什么还要再纪念呢？对吧？纪念是等于你没，是说你没有的时候再纪念，你已经有了还纪念吗？当然不需要纪念了，所以说呢，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纪念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么每7天纪念一次，就是表示说我们与主耶稣同在的那个关系失落了。主耶稣说：“现在我已经来了，到你们中间，你们与我同在了。新时代开始了，我们回到安息，与主同在就是安息啊。”啊，主耶稣就宣告这事儿。以前的时候，你们纪念就是等待，就是等待我来和你们同在吗？你们就是要等待纪念，你们因为犯罪从我里边失落了，等待着回归吗？现在我已经来了，你们可以回归了，你们怎么还去这个去纪念呢？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新时代开始了，主耶稣来了，人可以回归安息了。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又治病，是吧？治病也是工作啊，这个在安息日边规定是不可以的哈。但是主耶稣医治，啊医治，因为耶稣同在，就是要拯救，就是要医治，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死亡、痛苦当中拯救出来，是吧？可是这一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却不明白，是吧？他们看见这些事情以后。看见耶稣行了这么一个医治的善事，他们不去感恩，反而满心大怒，商议怎么去处置耶稣。 这就是在宗教的利益当中眼瞎了的人，对吧？那么然后呢，就是耶稣选十二个门徒了，啊，耶稣选十二个门徒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加利利事工上半部分里边的上半部分，啊，所以主耶稣在前半部分做了足够的铺垫，然后呢，他又在这些被影响的人当中，愿意跟随他的人当中，虽然他们不一定都明白啊，耶稣做的讲的，他们不一定都明白，但是呢，他们愿意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啊，他是做了这么多大事啊，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似乎是啊，于是呢，啊，他们就跟随耶稣，主耶稣就选择他们十二个人。那么为什么是十二个？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吧？所以主耶稣说，这十二个门徒将来要坐在宝座上啊，要审判十二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么，这个十二个呢，将来耶路撒冷啊，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啊，所以这个十二啊，咱们不十分清楚为什么是十二，为什么不是七呢？对吧？为什么不是20呢？啊，为什么不十呢？而是12呢？六的双倍啊！耶稣，他宣召门徒啊，他的这个数字，都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啊。雅各啊，生了12个儿子啊，这就定了后来，12个支派，对吧？这也定了今天的12个门徒。那么最后呢？就有这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啊，这个咱们说后前边的这11个门徒啊，全都是北方的加利利人啊，只有这个犹大呢是南方的加略人。我们知道啊，北方的这些犹太人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非常虔诚的，他们不是立位人，不是祭司啊，因为他们要在那些立位祭司，祭司呢，他们是要在圣殿里边要服侍的啊，他们不能离开耶路撒冷太远。那么这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啊，他们不愿意认同这些这个希腊化了的这些犹太人的生活啊，社会。啊，乱糟糟的，是吧？那么外邦的统治当然也都集中在这个政治的中心，对吧？所以这一批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就离开他们的祖居地，就是犹太地啊，他们就跑到北方的加利利地啊，在那里过比较这个山区里边啊，过比较清新啊，不受外邦人的影响，比较。简单虔诚啊，他们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当然，在北方的这些人呢，他们也盼望着政治性的弥赛亚，是吧？这个在他们民间产生巨大的影响啊。那么在南方呢，大部分的人已经不盼望弥赛亚的影响，他们只享受，其实他们都成了无神论的哈，就像这个当时的圣殿里边的这些祭司党。啊，这个叫撒都该党哈，他们甚至于连不相信有来世啊，不相信有复活是吧？这个甚至于他们连鬼魂、他们的鬼神他们都不信是吧？他们只把这个摩西的律法呢当做一个今生的一个道德规范是吧？在今天的教会里边也有这么一帮人啊，叫做文化基督徒啊，他只觉得耶稣爱人如己啊，这个文化很高尚。所以呢，我们就推行这个文化，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耶稣是给我们带来生命，耶稣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啊，他只认为耶稣呢是历史上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这个农民宗教家，是吧？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呢，就是这种无神论。 只把这个摩西的律法当做一个道德规条啊，这个认为遵守这些规条呢会道德高尚，是吧？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啊，我们就能够平安啊，能够受人尊敬，是吧？就这样的人。那么这种文化呢，是在犹太的南方是比较盛行的。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加略人犹大呢，这个就比较多受这方面的影响啊，他跟这个11个其他的门徒呢就不太一样。那么主耶稣呼召犹大，当然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犹大会卖他，对吧？然后呢，这个主耶稣还是接待了他哈，这个给他这个机会。那么主耶稣在选定这12个门徒的时候，不是随便乱来的，也不是完全随他自己的心意的，对吧？当然是他自己同意的，但是是主耶稣在山上整夜祷告神，最后产生的结果。三而一的神啊，是各自有位格的神，对吧？所以呢，这个主耶稣祷告啊，与父上帝商量，不是两句话就完了，而是整夜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主耶稣在选立门徒这件事情上，是多么样的认真和严肃。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就停在主耶稣选立12门徒，主耶稣加利利事工的上半部分的上半部分啊，然后我们下次回来呢，我们把选立的门徒、训练门徒、栽培门徒，直到门徒认耶稣啊，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知道他是弥赛亚，这件事情，然后主耶稣这个事工啊，开始转向耶路撒冷，预备上十字架，然后在门徒当中所做的工。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呢，这个查经啊，就先到这里。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为我们主耶稣神的儿子，他的大智慧，他的神在他身上显出的大能，他为拯救我们所做的这些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他做工是有这个非常的安排，是吧？主不是随便乱做，不是随机而做。他是非常有针对性、有目的性，而且他在地上不求他要盖一个大教堂啊，他要多少人拥戴他，他不求这个，他只求能够把实际最重要的事情啊，宁缺毋滥的做好。主为我们立了榜样，也是我们今天做工的榜样。但愿这些事情呢，都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不以地上的荣耀为荣耀，不以地上的这个成就为夸口，是吧？我们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以传讲真理，以得着生命为核心。我们的主为我们立了榜样，愿我们同心效法。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们来祷告吧。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创造天地万物，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阿爸天父，爱我们永不止息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圣父、圣子、圣灵。为我们预备这伟大的救恩，在创世以先，主啊，感谢您不单单创造天地万物， 为我们人类预备可住之地，也按着您爱子的形象造了我们里面的灵。主啊，感谢你，你又因着我们在亚当里面犯罪堕落，活在无可指望的与神隔绝的里面，丢弃我们。谢谢你，借着旧约4000年，借着律法书、诗篇、先知书，为我们预告弥赛亚，也为我们预备弥赛亚。主啊，借着这4000年的人类历史，我们都在律法之下被定罪，我们在律法之下，心里想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全都见证在你面前。感谢你，怜恤我们。没有预备弥赛亚救我们，也求你的百姓脱离罪恶，脱离永远的死亡。谢谢您差遣您独生的爱子，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为我们在肉身当中，不单单是成全了律法的义，主啊，也给我们带来赦罪的恩典。更是借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还清了我们的罪债，成全了您律法的公义，因为律法一点一划都没有废掉，都在您的爱子里为我们成全了。谢谢您借着您独生爱子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上帝尊贵之羔羊无瑕疵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过犯，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主啊，就在你爱子的宝血里面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得以出死入生，得以回到父的面前，得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可以跟永生神建立着何等奇妙的关系，何等慈爱的父与子的关系。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来认识您奇妙的作为，正像先知以赛亚所宣告：您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带来这在基督里面的安息。让我们在这安息里面认识您全备的律法，认识您话语的奇妙作为，您的大能。谢谢主，给我们带来赦罪的恩典，也给我们带来父那完全的生命。正像希伯来书所宣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主啊，我们越认识你，就越看到自己的败坏；越认识你，就越存敬畏的心。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谢谢主，也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就像您呼召了您的门徒、使徒们，也都是在天父的旨意当中。是在父创世以先的荣耀旨意里面，我们蒙召被选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背负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又担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跟随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仰望、依靠，正像您呼召使徒们、门徒们所宣告，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因为您就是不但为我们背了十字架，而且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主，让我们借着跟随您，也认识这十字架的荣耀和大能。 因为正是借着十字架，因让我们舍去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舍去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里面是得着何等全新的生命，何等尊贵荣耀的生命。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一天一天的认识你、经历你，虽然还是满了亏欠、残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您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在您里面，我们越发的感恩，越发的经历您的爱，越发的认识您话语的奇妙、智慧和大能。就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面对这末后时代的挑战，各样的谎言、迷惑，各样的灾难。正像您说，我们是在真理的磐石上建造，经历风吹雨淋水冲。主啊，我们求您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在您的话语里面，在您的生命的同在里面，不断的更新，再更新，让我们都在您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您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也赐给我们那属天的承受万有、累基业的尊贵、荣耀和权柄。主啊，我们真是也是常常软弱小性，求您不断的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不断的坚固我们，让我们主啊眼目转向您的时候，就看见那属天的荣耀，您为我们预备，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生，主啊经历着患难、顺境、逆境，都是为着造就那永恒荣耀的与主丰满荣耀同在的属天的生命，我们因此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颂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也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向您深深的感恩，谢谢主借着这个民族给我们带来圣经启示立约的话语，也借着这个民族让我们认识主啊，认识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宝贵的救恩，他们今天依然在为您的圣名做见证，见证的就是人性的软弱，见证的就是人性的顽梗。主啊，您没有丢弃他们，因此我们也为着他们能归回到您的安息而向你呼求，求助不断的来为以色列征战，也让他们不断的经历到您的大能在保护他们，自始至终。从雅各的12个儿子，到以色列的12支派，一直到新天新地里面去的，您所高抹的以色列的受印的144,000人，都要在这末后的时代被主兴起来，成为您福音的美好见证，最完美的、最终结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您。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全家归向您的时候，您把他们放在这末班车上，放在最后这一棒上。主啊，我们坚信说，他们回转归向您的时候，就是您给他们大能、见证、荣耀您的时刻。愿您在以色列得胜得荣耀。愿独行其事的万军之耶和华，在以色列您选民当中，也在我们外邦人当中，得着那当得的尊贵荣耀和颂赞，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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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